好。
好。
我发觉我们的脸都变了，好多姐妹们的脸都开了。感谢主，我们怎么可能不喜乐？我们有天父，又有天父的家，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同在，我们有他的救赎，我们有他的爱，我们怎能够不喜乐？当我们想到神爱的时候，想到天父的慈爱，想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的心真的要涌出美词来赞美感谢他，因为我们真的是蒙了何等大的慈爱。当我看见有些姐妹的心真的被开了，脸就开了的时候，我真的喜乐得着何等大的满足。谢谢你们把生命与我分享，让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经历到主的恩典，经历到主的拯救，经历到主奇妙的工作。他做事直到如今还坐在我们的身上，实在心中满了感恩。今天我们愿意再一次的在主面前，我们再次的来学习。在聚会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祷告。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听见你对我们说，孩子，把你的心归给我。我们就回应你对你说，主啊，我们要把心归给你，我们要喜悦你的道路，但愿我们的眼目单单注视你。我们要对你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但愿我们的心永远记住，我们有天父，我们有主耶稣基督，主给我们开的这条道路，我们愿意一直跟随，直到见主面。主啊，我们也愿意把你的真理，主啊，放在我们的心里，做我们行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但愿真理使我们得着自由，但愿真理带领我们走蒙福的一路。主啊，我们更宝贵的是你把生命赐给了我们，我们知道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有生命，没有神儿子的生命的人就没有生命。我们感谢你，是你赐给了我们生命，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今天真的可以再活一次，用你那新造的生命，我们能够越过主啊在我们生命中一切的咒诅，我们回到起初成了创造的时候你所造的那个新的夏娃，让我们能够承受你要给我们一切的祝福，好让我们在地上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今天当我们一同再聚集在你脚前的时候，主啊，你再次的对我们说话，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真的对你说，主，我们愿意静听，请你说话，好让我们的心因着你的话活过来，好让我们因你的话喜乐。主啊，求你今天不要向我们缄默不语，求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再次的在你面前得恩得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今天要读一读圣经，请姐妹们听我读。我们要读马太福音第22章的第37节，耶稣在前面一节36节，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们再来读一个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第三十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再翻到十五章第九节，十五章第九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心、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一起把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同同声来念。一二三，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
当我们体会到天父的慈爱，体会到主耶稣基督对着我们的那无条件完全牺牲自己的爱之后，我不知道姐妹们，你们今天是不是觉得心里面活过来了，心里面亮起来了？你们会不会觉得说，我真的是太幸福了，神这位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居然这样子的爱我，爱我这蛆虫不如的人，爱我这满身罪孽的人，爱我这个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都厌弃自己的人，神居然爱我爱到一个地步，肯把他独生的爱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对着这个旧造的我做一个了解，让我可以在爱中被医治，让我可以在爱中被建造，让我可以在爱中被引导，一生一世必有耶和华的慈爱随着我，我一无所缺，因为天父供应我，我所有的一切天父都知道，他用无条件的爱来爱我，而且这个爱还有计划的要把我做成完全像他的样式，在永世里面与他一同做宝座为王，他要我一生活着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何等大的抬举，何等大的荣耀。虽然在地上，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有许多的艰难，我们有许多的苦楚，但是就像圣经里面说的，这至暂至轻的苦楚，为的是要我们成就那无比贵重无比重的荣耀，这是神要给我们的。这一些的灾难，这一些的难处，你有没有发觉，觉得你力不能胜，过不去的时候，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神如何的背负着你，怀抱着你走过来。有一幅图画，两个脚印，一个人做梦，在沙滩上走着走着，本来是两双脚印，到最后只变成一双。他想到说，在那个一双脚印的时候，是他人生的低谷，都力不能胜，过不了的时候，他看到的只剩一双脚印的时候，他埋怨神说，神，为什么你与我同行， 却在我极度难过不能够过下去的时候，你离开了我，让我独自的在这条道路上行走。他埋怨神，神却告诉他说，孩子，那一双脚印不是你的，是我的。在你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的时候，是我怀抱着你，背负着你，走过这样子的低谷生活。那一双脚印是我的，不是你的。很多时候，当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因着我们本性中是忘恩负义的人，我们就常常的忘记了神的恩典。我们像以色列人在悖逆中常发怨言，常常觉得神不对我们不好，却不知道说是因为我们罪性中的忘恩负义。神从来不离开我们，因为他住在我们的身内，所以他不会因这时间空间离开我们一分一秒，他永远与我们在一起，永永远远。当我们感受到这样子的爱的时候，姐妹们，我们不能做一个死海，让这个爱扣留在我们的生命中。你会发觉说，当你心中充满爱的时候，你要爱人非常容易，你也很愿意爱人，很想爱人。这跟情欲发动的时候的爱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这些罪人在没有认识神以前，我们根本不懂得何为爱。我们以为肉体中的情欲就是爱。我们要承认，姐妹们，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不懂得爱，我们也不会爱。你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否则的话你会觉得全天下的人越过越对不起你，因为在你的自义里面，你不承认你不会爱，所以你用着你的自私，用着你自己自以为是的爱去爱别人。但是常常这种自私的爱，这种带着罪性的爱，给你所爱的人带来的痛苦是你无法想象的。很多时候我们最爱的是我们的丈夫，是我们的孩子。很多时候我们爱孩子会比爱丈夫更多。但是我听到多少的年轻人在我面前跟我说，我生命中所有最大的痛苦都是我父母家给我的。我们的爱太有限了，太贫乏了。我记得当我的儿子出生的时候，我真的可以打心底说，如果在手术台上难产，如果医生问我要保住儿子的命还是要保住我的命的时候，我可以很诚实的回答，我愿意为他舍命。所以科学的统计，很多在手术台上在难产当中，很多的母亲是要把儿子留下来取走他的性命的。那是一种伟大的母爱，可以为着孩子舍去你的性命，你都在所不惜。但是当我生完了他回到家，他两个小时要喝一汤水，两个小时要吃一次奶，还要抱起来打嗝，我一夜都没有办法睡觉。折腾半个月之后，我巴不得他能够从我生命中立即消失。我发觉我爱不下去了，我发觉我根本不会爱。所以亲爱的姐妹，其实很多的时候你就会发觉，那个当时让你多么仰慕多么爱慕的那个丈夫，你好多的时候不用很久，你就会发觉你爱不下去了。这个男人我看见他我就烦，我看见他我就气，我巴望我从来不认识他。 个时候山盟海誓的爱情可以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亲爱的姐妹们，当神的爱满溢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时候，神的命令要我们保守我们自己藏在神的爱，然后神告诉我们说律法的总结就是爱，然后神告诉我们说律法中最重要的诫命就是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我们的神，然后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神告诉我们说一条新的命令是要我们彼此相爱。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命令，神说我们若遵守他的命令就是爱他的，父也爱我们。所以亲爱的姐妹，今天我要面对你们，给你们一个挑战，你们会爱吗？你们敢爱吗？你们能爱吗？多少的人年纪轻轻的二十几岁他就跟我说爱就爱，我人生到今天经历的够多，小小年纪经历的够多。他说爱情，什么是爱情？我再也不会相信了。什么是友情？我受了太多的害了。什么是亲情？我的妈妈可以离我而去，我的爸爸可以抛弃我，有什么亲情？这年头我都不再相信这些了，我只相信钱。钱可以买爱情吗？钱可以买友情吗？钱可以买亲情吗？它可以买到的都是假的，因为钱是又冰又冷的东西，它没有生命。所有能滋润生命的必须从生命中出来的东西，它可以买到爱情。钱买到的爱情，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的知道那是假的。钱可以买亲情吗？多少的父母说我要把遗嘱啊好好的留着，大儿子家住一个月以后叹口气遗嘱改一改，二儿子家住一个月以后叹叹气改一改。钱可以买亲情吗？钱买的亲情都是假的。钱可以买友情，买友情吗？我们更清楚的知道，真正的友谊都不是钱能买的。我先生常常讲一句话，他说这个人世间钱能搞定的事情都不是大事。真正生命中最大的事，最重要的事，都是钱搞定的。所以亲爱的姐妹们，如果你今天很愚笨的以为赚钱是你的目的，然后以为你有了钱就可以买所有的东西，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极大的谎言。我们在美国，我曾经碰到有一个姐妹，她跟我说她的先生是小儿子跟大儿子不讲话，拒绝往来，然后她的公公婆婆给他们买了一栋房子，在30年前40万美金。我羡慕到啊，我说哇，我们带了一屁股再来，什么都没有，父母没有给我们一分钱，我们全部靠自己举着债来到美国求学，你们的父母一下子给你买40万的房子，我说你一定感激父母，感激得不得了吧，觉得父母好爱你吧。他说没有，我先生不跟他的父母讲话了。我说给你这么多钱买房子你还不跟他讲话？ 因为他给大哥100万美金买房子，所以我先生恨死了他的父母，偏心无义。我当时不能理解啊，我说如果我的爸妈现在有能力给我40万，我会觉得说何等的感恩，何等的不配呀、啊！我碰到有一个孩子，他移民到美国，父母每天从早到晚打工，为着维持这个家。那个孩子说起他的父母的时候，眼睛含着泪水说：“我爸妈真不容易了，他们为着我们家里面能够有更好的生活，他们这样子的拼命啊！”我心中对着他们真是感激，唯一能报答的就是我要好好的读书，我将来要好好的报答他们。很多父母把孩子当作祖宗一样，当作小王爷一样的宠爱了。亲爱的姐妹，教儿无孝子，你宠他，让他丧失了做人的权利，让他丧失了独立的能力，你将来就成为他的啃老族，你就自食恶果，因为你忘记了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你的宠物。有一个孩子跟我说，我的爸爸非常爱我，他跟我说，孩子，你只要开心就好，你不用出去赚钱，爸爸的钱你3辈子都花不完，你就每天守着爸爸身边，让爸爸开心，爸爸看到你开心我就开心。我说你开心吗？他说，阿姨，这个爱让我好痛苦，因为我是我爸爸的宠物，我不是一个人。亲爱的姐妹们，你一定要懂得，你不会爱，然后你碰到一点麻烦，碰到一点事情的时候，你就没有爱了。可是你知不知道，一个人不会爱，没有爱的时候，他的心已经死了，而且他已经不跟神在一起了，因为神就是爱。当我们有爱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有神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姐妹，我跟你挑战，随着年事的沧桑经历，你能不能到老的时候还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充满热爱的人，你还敢爱，你还会爱，你还能爱。刚才我们看到，我不能说是年长的姐妹哦，因为我大概比他们还要老。看到他们在台上跳舞的时候，你真的会羡慕他们，他们怎么敢跳啊？我现在想，一下子崴了就要骨质疏松了，他们敢，脱去了很多的捆绑，让自己的生命跟热情展现在姐妹的面前，多大的自信，多大的爱。多少人都老的时候，很多伯母跟我讲，爱君啊，我没用了，我这些孩子你看，媳妇对不起我，儿子对不起我，有了媳妇就忘了娘，女儿对不起我，从来都不会过来看看我，我怎么这么命苦，养了这么些负心汉，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对得起他，只有他最好。他不但不会爱我，他也没有，也丧失了接受爱的能力。神说，主说，神怎么样爱我们，我们就要怎么样爱人。当我们看见哥林多前书13章那里讲到爱的真谛的时候，我们真的在那个爱的一个诠释底下，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实在是无能，面对那样子的爱，我们一样都做不到。亲爱的姐妹， 我们绝对做到。要活一个基督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必须用基督的生命来活，否则你一定活不下去的。那个是神的生命，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凭良心说，这是不是主一生一世对着你的爱？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很多姐妹跟我说，你看我的儿子，我说三遍他都不听话。我有的时候他心平气和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的这个习惯，神在神的面前忏悔100次了，你也没改啊。我们如果看见神对着我们的情爱，我们真的发觉说，爱的真谛是基督的生命所出现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爱是不做害羞的事。爱是不喜欢不美。亲爱的姐妹，当我们看到那些的时候，但愿我们能够对主有一个回应，说，主，我不会，主，我不能，我需要你。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学着怎么照神的命令彼此相爱，学着照神的命令爱神爱人，学着照神的命令爱丈夫爱儿女。当你知道你自己不会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你的丈夫多亏负于你。因为说一句实在话，我们真的不会爱丈夫，也不会爱儿女，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学过。爱是要追求的，爱是要学习的，这是我今天要教导要告诉姐妹们的。爱是要追求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你们要追求爱。我们怎么爱人？神说天父怎么样爱我们，我们就怎么样爱人。天父说，你要懂什么叫爱吗？十字架底下仰望主耶稣基督，他上了十字架，从此就让我们知道何为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里面没有爱，你不会出来爱的。这个瓶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摇一摇出来的就是什么。第一年装的是老我，是嫉妒，是纷争，是争竞，是自义，是自哀，是自怜。只要环境一变，老公的一句话引出的不是爱，引出的就是自义，引出的就是自怜，又引出的就是争竞，引出的就是嫉妒。所以有时候不要光听别人的话，要听听自己的话。女人的舌头像利剑一样，所以让男人很多时候说不过你的时候，拳头就来了。我辅导几个家庭的案件，大人的，我真的后来常常发觉，姐妹的话语又狠又毒，一针见血，你完全知道老公最软弱的地方，笑笑的射下一个话语的火箭，让他暴跳如雷。这是女人的本事。神是用着口中的利剑去斥责撒旦魔鬼，我们用口中的利剑去伤害我们最爱的人，还说我爱你。这个爱心说诚实话，真的让好多人在犯罪当中还拿了箭牌游离。所以姐妹们，你一定要知道你不会爱，所以你要追求爱，你要常常活在主的爱里，享受他的爱，所以你才有能力满溢出来神的爱。你知道恋爱的人啊最美，然后你会发觉他看什么都美好，他什么都能包容。 中的那个女孩子，有时候在我们家我看到她的行为，有时候她走路啊心不在焉的，有一个人不小心碰了她，我知道她的性格，以前的话一定就起来你干嘛走路眼瞎了。那天因为她沉浸在爱里面，所以她看一看没关系。所以我常常说，姐妹们，如果你里面没有，你不可能出得来，除非你里面有，你才能够自然的流露出来。所以我们不要扼住它，不让它流出来成为一个死海，我们要常常的保守自己在神的爱，让神的爱满意我们，以至于我们被爱充满，我们可以流露出来的就是爱，照着神的样式来爱，神要我们爱。当你这样子操练的时候，这样子习惯的成为你的一个性格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一生不论遭遇任何事情，你都会爱，你都会敢爱。然后你知道吗，最近有人在微信里面发一篇文章，说癌症最怕爱。然后哈佛大学做了一个研究，说人生的幸福感是要从人的爱里面，一个会爱人的人，他会常常满意他的幸福感。一个因为会爱的人，他的人际关系好的，我们到10:30哦，下午一趟，这个是一个人际关系好的人，他就会长寿。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中很快的，我们就不会爱了，不敢爱了，不能爱了，也不愿意爱了，他的生命一定是在一个枯萎的一个状态当中。因为生命的活力是需要爱的动力去让它彰显的，所以神才给我们这样子的命令。神给我们的命令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命令与我们有益，与我们身心灵都有益，所以你们一定要追求爱。我很感谢主，我活到今天进入老年，人生中经过了太多的风风雨雨，经历了许多的艰难，经历了许多的难处，但是我真的很感恩，我到今天我求神让我不要失去对生命的热情，求主让我不要失去对生命的热爱，求主让我一直活到见他面的时候我都敢爱，我也要不断的学习会爱。所以我觉得我会一直的活得很健康。所以亲爱的姐妹，你一定要追求，你一定要学习，你一定要承认你不会爱丈夫，你不会爱。第二个我要告诉你们，只要你要爱，爱里面一定会受伤。主耶稣为着爱世上的人，他为我们所受到的伤害何等的大，只有那自私的爱是希望借着他的爱从别人那边身上得到东西，但是真正的爱，每一个爱都是要付上代价的，每一个爱都是要付上代价的。除非你不爱，如果你要爱，你一定要准备付上代价。但是亲爱的姐妹，很多人自以为聪明，觉得说我不爱了我就不受伤了，我不爱了我就不痛苦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谎言。我到很久很久以后跟姐妹们一 去追求之后，我才认识到这是极大的谎言，我才发现说爱会受伤害，会付代价，但是这个代价，这个伤害在主里面，主会负责，因为是主叫我们追求的。但是姐妹们，你有没有想过，不爱所付的代价有何等大吗？当你决定不再爱的时候，你丧失了接受爱的能力，所有的爱对着你也摒弃在外面，你放弃了不要爱的能力，你也放弃了没办法接受爱的能力。而且当你不愿意爱的时候，你就没有神的爱，你就没有神的同在了，你的生命就在死亡当中。虽然你的躯壳还活着，就像常常经过一棵树，有的时候被暴风雨吹下的树枝落在地下的时候，看它还是常青的，还是翠绿的，还是有生命的。但是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当你明天后天经过这里的时候，它必枯萎。一个不愿意爱的人，是开始筑起一道坚固的一个营垒，筑起一道一道的墙，把自己隔绝在爱的外面，然后筑起那座墙，把自己关闭在里面，一生饮尽他痛苦的苦杯，在自哀自怜里面悠悠怨怨地度下余生，最后下地狱。因为他没有爱，而神就是爱，他就没有神了。这个的代价是你生命的代价，是你离开神的代价，是你枯萎的代价，比你付出的代价来讲，这个代价更大更可怕。而我刚才讲到，当我们要付出爱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清楚的知道，你要爱一个人，你必定受伤。神在过去的七八年八九年当中，给了我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经历。忽然间我的家里面来了七个八个，甚至差不多八个，有的时候偶尔九个青少年，从十四岁到二十岁，都是男孩。你知道我的生命的那几年，我简直觉得神的破碎，让我这一个人要去爱别人的孩子，照顾那个叛逆期，充满着叛逆的青少年。我真的回想过来，如果我知道我中间要经过的这些事情，我绝对不敢接受。当时一份热情，一份热心，一份觉得说我可以改变这个青少年的生命，我就愿意接受。我回想过来，每一个孩子刚到我家的时候，几乎都要我半条命。我两次被他们气晕昏倒在地上，我多少夜晚为着他们不能够睡觉，我问主说，主啊，为什么你让我要经历这些，为什么你把他们带到我的生命当中。每一个孩子真的都要我半条命。你们家里有一个十四五岁的青少年，你就知道了，在美国人的心里面，家里有一个青少年，两个青少年，他们都觉得很可怜你，你会过地狱的生活。我家里搞了八个，我还要从早到晚做饭给他们吃，从早餐、中餐到下午茶，到晚餐到宵夜。然后他们一边吃说：“阿姨好奇怪，怎么越吃越饿？”因为他们正在长的时候。但是，亲爱的姐妹，到今天我回头一望，就像有一个孩子在有一次发一个 微信告诉我说，哎呀，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惹你生气，你为我们付出很多，但是你知道今天讲台上所有服侍的人全是我们刘家的孩子，你看到这个照片你要何等的欣慰，你所有的劳苦都有代价。亲爱的姐妹，我真的承认我每一个爱的孩子都是揪我的心，而我自己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让我享福了。可是为了他们，我真的愿意说，主啊，你既然交在我手里，我就爱他们。可是当他们每一个人要我半条命的时候，有一次我跟他们说，奇怪了，你们每一个人都要了阿姨半条命，怎么阿姨越活越开心啊？怎么阿姨越活越觉得年轻啊？怎么阿姨越活越觉得我的肚量，我的身量越来越被主扩充？所以我们死才能活，因为当我们死了，基督才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所以亲爱的姐妹，我跟你们挑战，靠着神的恩典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丈夫，爱那不可爱的孩子，我们永远没有权利放弃，因为神从来从来从来不放弃我们。如果神可以爱我们这样不堪的人，不放弃我们，我们有什么资格可以放弃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有什么资格可以放弃神所许配给我们的丈夫，神所爱的男人？我们不能，但是神能。我们不会，但是神会。所以姐妹，要追求爱，要学习爱，神必定是我们的帮助。那么今天我也愿意在这里教导姐妹一下，我们如何的学习爱。我们承认我们都不会爱的人，但是神真的会借着他的恩典来帮助我们。有一本书我们曾经在姐妹会里面姐妹们一起读的，我觉得那本书给我们很多的开启。那本书的翻译在中国大陆翻译成爱的五种语言，在台湾翻译成爱之语。这本书就是原则上告诉我们说，一个非常尽责的妻子，劳心劳力任劳任怨的妻子，她不一定能够让她的丈夫觉得她爱她。一个在外面很勤奋工作赚钱，没有任何不良嗜好的男人，也不一定会让他的妻子觉得他爱他。到底为什么这世间有这么大的悲剧？两个明明相爱的人，非常爱的人，却彼此不能感受到彼此的爱，这是人生最大的一个悲剧。为什么会有这个悲剧？因为我们不会爱，我们不懂得爱，我们不知道爱是一种语言。刚才有一位年长的姐妹很热情热心地来到我面前，跟我讲了很多很多的话。我看着她笑笑的，然后我一句都听不懂，因为她跟我讲的是温州话。我那时候多希望我能有方言的恩赐，能够听到她对我表达的爱，可是我完全不了解，我因为不了解，所以我没有办法体会到他的心肠，他的爱，对不对？姐妹们，你跟你老公就是这个样子，他怎么说你都听不懂，他怎么表达你都感受不到，就出这个问题。他讲的很可能是对你来讲可能是英文，你一句都听不懂，他觉得他讲的声极力竭的要表达说我好爱你，我好喜欢你，越讲越眼
天生越可怕，
你觉得吗？
所以姐妹，那本书上他讲到说，我们一定要学习别人能够接受的爱的语言来向对方说。你们常常听到一句话，那个时候我结婚之后，我常常觉得这个男人爱我爱到如痴如狂，可是为什么我生命中的眼泪跟痛苦都是他给我的？我常常对着他眼泪汪汪的对着他说，志雄，你可不可以用我能够接受的爱的方式来爱我？为什么你的爱对我那么残忍，给我带来的都是伤害？他委屈，我也委屈。他爱你的时候就喜欢来动你，把你动得气得要命的时候他就高兴了。你有没有发觉很多聪明调皮的男孩子都是这个样子？我们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发觉那些男孩子最喜欢来动女孩子？其实他越喜欢的女孩子他越喜欢来动你。志雄是一个非常调皮的孩子，他是非常聪明的孩子，他非常爱逗我，因为他觉得逗我，我的反应让他觉得他很重要。我这是到很老的时候我才理解了他，所以我现在啊，非常的懂得怎么应付。所以有一次他跟我讲，你都不生气了？我说我干嘛要生气，我知道你的心啊。他说那不好玩了，以后不玩了。姐妹们，你一定要知道，你说的爱的语言的表达方式不见得是你丈夫要的。你们有机会去国内买这本书，好好的看一看。我今天大意上稍微讲一下，让我们有些学习。他讲到说，一般的人能够接受爱的方式跟能够表达的方式，他用五种语言来表达。第一个，肯定的言辞，肯定的言辞，这一点呢，其实在孩子身上跟父母身上，我觉得我学了以后特别特别的有用。你知道很多的孩子需要在父母的赞美肯定的言辞底下，他觉得你爱他。你会发觉，如果你常常骂孩子，常常说他这里不对，说他那里不对，就像我儿子小的时候，我只要跟他说话，我都是觉得我有责任纠正他，所以我一跟他说话的时候就说，你这里没做好，你那里没做好，我都可以挑到错处。所以我跟他说，为什么还在玩？功课做完了没有？琴弹了没有？澡洗了没有？饭吃了没有？我只要跟他说话，我就是这些话。我们在一个姐妹会里面，我曾经跟姐妹讲说，姐妹们啊，神真的让我们看，能够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有多可怕。我们每天跟孩子说的话是哪几句？你啊，去审视的话，你会觉得如果你是你的孩子，早就离开家逃得远远的了，因为这个妈这个爹非常可怕。然后有一个姊妹很有意思，她就有一次就拿了一个录音机了，就开始录她整天对孩子所说的话。然后她听完了以后，她跟我说，王姐你说的对了，如果我是我的儿子，我早就离家出走。他说我没有一句好话。所以我儿子小的时候常常问我一句话，我搞不懂，妈你爱我吗？妈你爱我吗？我一听着就有火，我给你吃，我给你穿，我给你受教育，我怎么会不爱你？可是我不知道，我给他吃，我给他穿，我教他，我带他上学，我接他放学，他生病我照顾他，这一些 都没有让他感受到我的爱，因为我从来不肯定他，我从来不会对他称赞，对他肯定。你知道多少的孩子在这样子的伤害中，他觉得他的父母不爱他，因为他从来没有听到他的父母对他说他爱他。肯定的言辞是所有的人都需要。你试试看，如果你跟你的朋友，你每次见到他都批评他，都指教他，都论断他，都讽刺他，你看看这个朋友会不会最终成为你的好朋友。好心的人离你远远的，血气的人绝对回敬你更恶毒的话，那个轻视的话、藐视的话、埋怨的话、苦读的话，都只会破坏所有的人际关系。只有肯定的话、赞美的话、称许的话、鼓励的话、安慰的话，才能造就人。这都是正能量，这是我们要学的。亲爱的姐妹，说话太重要了，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人若越想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你要想美福吗？你要从说话开始学。亲爱的姐妹，很多人不会说话的，你知道那些会说话的人蒙多大的福吗？我跟着姐妹很多年了，我后来真的知道为什么有些姐妹就是蒙福，丈夫爱她、宝贝她、儿女尊敬她、疼惜她。我发觉这些女人都有一些特殊的性格，温柔，温柔的人得地土，像我这种好胜好强的女人，要不是神怜悯我，我怎么死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很感谢我的爸爸，我爸爸从小禁止我的嘴说任何的脏话、任何的狠话。所以我跟我先生吵架的时候，我会气得哼哼，我就不会说恶言。我很感谢我的爸爸遵照圣经这样子的教导我。所以我跟志雄不论怎么样的不高兴，我从来不出恶言。然后被他气得不行的时候，因为我身体不好，我心脏不好，我就昏倒了。这个绝招我觉得比讲狠话实用多。从那一次开始，刘志雄绝对不敢跟我讲大话，绝对不跟我讲凶狠大声的话，因为他怕我昏倒。可是姐妹，你如果不学我这一招，当然这也得你身体真的不行，不然假装也假不来。你如果说我比你还强，你说狠话，我说的比你更狠，你说等着挨揍吧。亲爱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学说赞美人的话，说肯定的话，说鼓励的话，让我们真的从说话开始，以至于我们能够得福、得享美福。你知道女人呢，最怕的就是争竞，什么都要争。我曾经辅导一个姐妹，她说：“王姐，你讲的真对。”她说：“我跟我先生是同学，我们两个相爱的非常深，但是呢，我们以前恋爱的时候常常打情骂俏，互相讲一些话呢，都是像让彼此增进感情的。但是呢，我立定了一个心志，每一次我们讲话，不论开玩笑也好，不论有什么争吵也好，我立定了心意，最后一句话 一定要我说，要我解释。他说我们结婚之后两年下来，因着我的这个决定，我占尽了上风，可是我却把我跟我先生之间的情感吵得完全烟消云散。我得了一口气，我失掉了大地。姐妹，这是我们姐妹常干的事，不服真静，我打不过你，我还说不过你。姐妹们，温柔的人承受地土，你若愿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离恶行善，一心追改。我很感谢神，我这次接触了很多的姐妹，你们真的都非常的甜美温柔。我希望你们更上一层楼，更学着会更多的赞美，更多的鼓励，更多的说好话，哪怕是坏话都要学着好说。你有没有看到有些人很高干呢？他说的一句话把你骂得体无完肤，你还听得心里乐滋滋的。姐妹们，爱的语言第一个要学的，肯定的言辞，而这个等到你父母老的时候更受用。父母年老的时候，你们没有老，你们不知道，老是人生很大的悲哀，因为生命中所有一切都要远去，都要被剥夺。很多老人家到最后，到了年老的时候，是发觉儿女都不需要他了，他不被需要了。人生最大的贫穷是不被需要的，所以他心里面很没有办法能够肯定他的自己。就像我的妈妈，当她六十几岁瘫痪坐在轮椅上的时候，或者是当她再早年我们到美国把她接来的时候，她常常跟我说的话就是：女儿啊，爸爸妈妈来美国都是你们的累赘，都是你们的负担，什么都不能为你们做，只会添你们的麻烦，又是聋子，又是瞎子，又是瘸子，什么都不会，又是瞎子，什么都不行，我们真的都是你们的拖累，我们没有用。当我妈妈瘫痪在轮椅上的时候，妈妈常常跟我说：女儿，拖累你了，什么都不能做了。我常常跟我的父母说，你们活着，我就有爸爸，我就有妈妈，我就不是孤儿。你们现在今天造就出来的我，站在你们的面前可以尽一些孝道，全是你一生在我生命中的投资，是在我生命中的养育，是在我生命中付了你生命的代价，所以成就了今日的我。我理当回报给你，你今天所要的就是你的享受。肯定的言辞，在你父母年老的时候，是你需要常常对他说的肯定的话语，使他对他一生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一切有了肯定，有了价值。我女儿学得很好，我还没有很老的时候，还没有很不用的时候，他每次去大学了，住在外面，或者是出去出差，他每一次接到我的电话，或他打电话给我，他都会说：妈妈，你是全世界最好最好的妈妈，我最爱你。一个月都没打电话了，打了电话这么一说，你还会骂他吗？ 我知道我不是，我绝对不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因为我在做母亲的角色上犯了许多的错误。这是神回报给我的，不是我配得的。但是当我女儿每次那样子说的时候，我心里面好高兴啊，好受用啊。她肯定了我这个做母亲在她生命中的价值。所以亲爱的姐妹们，你的儿女需要你，越小的时候越需要你的先生需要你，你的父母需要你说肯定赞美的话，我们的神也需要我们常常以口中的颂赞为祭献给他。亲爱的姐妹，如果这位爱我们、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都不会赞美他，我们怎么会赞美人呢？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思想神的所事所为，大声的向他赞美，好让我们的口因为这样子的训练能够常说赞美的好话。糟糕，五样才说了一样，没有关系，还有明天，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我们要学习，而且神在圣经中一直的对话语有非常明确的教导，让我们要好好的在话语中操练学习。神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先知讲道，我们的口中但愿常说恩言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的口中常说赞美的话扶持弟兄姐妹，我们常说安慰的话医治那些伤心的人。姐妹，这都要学的。而圣经里面的诗篇是我们最容易学着对神的赞美，当我们会对神赞美的时候，我们就会对人开始说赞美的话。赞美的话要说一定要中肯，赞美的话要说一定要诚实。我们不是为着功利去讨人的喜悦得好处，不是，我们因为看中了这个人在神面前的价值，我们用言语来肯定他，使他能够被我们的话语肯定之后，他能够再得以见证。这是我们真心爱的一个表达的方式，而这个表达的方式是许多的人在接受的时候他会感受到爱的。所以第一个肯定的言辞是爱的五种语言里面他讲的第一个，但愿我们能够好好的学。今天分组的时候，大家真的在组里面求主光照我们，求主用祭坛上的火来焚烧我们的嘴唇，让我们的嘴唇受割礼，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嘴唇献给神。我们不让地狱的火从我们的嘴唇里面出来，让它被让它利用来伤害我们所爱的人。姐妹们，生死祸福都在舌头的权下，得着他的就得着生命树。箴言里面太多讲言语的事情了，这是我们姐妹们一定要切切的记得好好学习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说智慧的话语，造就人的好话，让我们得常听见神的恩言，我们也常嘴里说恩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真的爱我们，让我们满心被你的爱激励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把自己放在祭坛上当作活祭，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你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美，好让我们在其中学习。主啊，求你让我们因着你爱的激励，我们也成为一个敢爱的人，会爱的人，能爱的人， 一生彰显你爱的大能，好让临近我们的人都因我们从你那边得福。求你满满的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我们也把我们的嘴唇献给你，求你用祭坛上的火来洁净焚烧，让我们把我们的嘴献给你，让我们真的羡慕做先知讲道的恩赐。我们也羡慕能够用着我们的话语造就人、鼓励人、安慰人，尤其让我们学习之后，使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因着我们的话语蒙福，都因着我们的话语能够认识你，都因为我们的话语能够感受到主你的爱和我们的爱。求你帮助我们好好的学习。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